正解决人们参观质量，还要靠我们扩大开放。故宫博物院要扩大开放，前提是要把古建筑修好。我的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新淼先生，在故宫当了10年的院长，那是故宫博物院发展最好、做事最多、取得成效最多的10年。他刚一上任就启动了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下决心用18年的时间，从2002年到2020年，把故宫1200栋古建筑全部都修好，非常了不起的计划。今年已经第17年了，明年最后几组建筑修好就全部修好了。第一个修的武英殿，今天修好了以后，它成为我们的陶瓷馆。西部最大的宫殿慈宁宫修好了以后，今天我们的雕塑馆，还要纠正很多历史的遗憾。1923年6月，一把大火把这个地方建福宫花园烧掉了。当时溥仪还在宫里，内务府说是因为电线进了宫殿引发了火灾，其实更多人相信就是太监偷东西纵火把罪证烧掉了，烧得很惨。那么经过国家批准，今天把它修好了，成为我们重要的教学的场地。那么这把大火还烧了南面的中正殿，今天也修好了，成为我们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研究所陈列展览的地方。我们还要收复那些在紫禁城外面属于故宫管理的那些古建筑。这个地方叫大高玄殿，1950年有关部门说要办展览把它借去，60年以后在政协委员呼吁下才还给我们。还给我们进去一看，一片狼藉，20多栋违章建筑，用了4个月时间才把它拆除，终于可以维修大高玄殿了。那天开工仪式那天下雨，大家还是很兴奋。我们第4任院长张忠培先生讲话的时候，我们第5任院长郑新淼先生给他打伞。我们第5任院长郑新淼先生讲话的时候，第6任院长单霁翔给打伞。什么叫前仆后继啊？一个事业就要这样一代一代的把它推向前进，每一任都要为下一任的工作打好基础。今天大高玄殿即将修好了，欢迎大家去参观。那么我们还一项永久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文物藏品修好。长期以来，故宫都是用传统工艺、传统技术、传统材料、工匠精神修复这些文物藏品，无疑这是要一直坚持下去的。但是今天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加上科技的力量，因为这些文物是有生命历程的，我们在修复它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历史信息，不改变它们的原状。就像我们人要得病，到任何一个院、任何医生手里都不会上来就给我们打针、上来给我们吃药，要经过体检。所以我们建立了人类第一个为文物建的医院——故宫文物医院。那么我们汇集了200名故宫文物医生，世界各大博物馆有30名、40名文物修复人员，了不起了。我们为什么要200名？就是一半都是从事分析、检测、无损、探伤的科学家。那么这些文物藏品、这些古建筑构件进入故宫文物院，都要进行细心的分析检测。比如这件青铜器是商代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它3000年来的生命历程，它出土的地点、历代人在它身上叠加了什么不能去掉的信息，它的金属成分是什么、合金比例是什么、今天它得了什么病、它的有害锈属于哪一种。那么这些分析检测报告和治疗方案出了以后，才能送到我们青铜器修复的专家手里。所以我们为这所医院配备了先进的也是实用的设备，这2年又增加了100多台，比如分子结构分析的设备、3维打印的设备、热性能物理性能的设备。这是全球今天文物部门使用最大的一台文物专用的 CT 机。他的第一批病人就是4年前出土于江西海昏侯墓的青铜器，热场发射的电镜系统、造纸纺织连用的纤维分析仪、高精度的可移动的实体显微镜、大样品室、X 线荧光能谱仪和荧光扫描系统。当这些仪器设备加盟进去以后，我们文物修复的水平如虎添翼。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这是一幅画，曾经挂在乾隆花园最高的建筑福旺阁的墙上，是一个贴落贴在墙上五米高，但是七十年前解放战争的时候它堆落下来了，我们老员工就把它包起来了，今天打开一看碎了上千片了，碎的小的指甲盖这么大，没办法研究了。那么我们用计算机系统和辅助设备支持下，居然一点一点的拼对，叫他起死回生了，才知道他原来是清朝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董诰的一幅重要的作品。这件青铜器出土时候已经碎了200多片，也没办法研究了，但是用无损探伤的设备支持下，在最大的那片铜片的铜锈下面发现了20多字的铭文，知道它原来是2500年前带先秦铭文的一个鼎，非常重要，今天把它修好了。那么还有更复杂的，比如唐卡，今天在藏区有人在做唐卡，但是我想没有人敢说他会修古代的唐卡，因为古代人使用什么材料、什么染料、什么技术，你不掌握你就会把它修坏。我们故宫博物院收藏2000多块唐卡，从来也不敢动，但是今天我们掌握了这门技术。这是在养心殿小佛堂二层仙楼上有54块唐卡，这是第34块，叫上乐王佛。修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它的身上有25层的堆锈，在它的身上使用了32种不同的材料，在它的身上串联并联了682颗小珍珠。当这些头像放大20倍以后，鼻子、眉毛、眼睛、嘴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小珍珠怎么串联、怎么并联的清清楚楚。当放大100倍以后，每一根丝、每一根线、什么材料、什么染料相互什么关系，清清楚楚。这时候我们才能骄傲地说，全世界只有我们才能真正地修复这类文物。那么我们为故宫文物医院建立了23个科研实验室，来支撑着我们数百种文物修复的平台。人们太关心我们文物修复了，特别一部片子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以后，点赞最多的居然是我们在校的同学们啊，这个每年报考故宫的要到故宫来修文物的人数也是迅速的增长。但是我们想告诉我们这些热爱故宫、想来故宫修文物的同学们，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不是像片子里面那么浪漫，一会儿摘柿子一会儿逗野猫的，那要默默无闻的来坚守住你的修复的岗位，面对一个漆器可能要几个月的坚守，耐得住寂寞来进行修复，要有这种准备。所以我们开放了故宫文物院的各个我们修复室，人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我们修复的成果，接待很多热心的观众。那么我们还要进行持续的文物的研究，我们建立了故宫研究院，故宫有450名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但是一些老先生已经退休了，他们是绝对不能走的，他们一生的经验应该留下来。所以我们呢就是建立了故宫研究院，请我们郑清表院长担任院长，然后呢我们建立了古建筑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档案研究所、古陶瓷研究所、古书画研究所、藏传佛教研究所、宫廷戏曲研究所、中医药研究所、故宫学研究所，建立了26个研究所。这样的我们90多岁、80多岁、70多岁的老先生仍然工作在岗位上，他们坐在那儿，旁边就有2名、3名年轻的学者跟他们一起工作，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精神就传承下来。我们大量的研究工作进入国家课题，带先秦铭文的青铜器的研究，28000件碑帖的研究，23000遍殷墟甲骨的研究，45000件乾隆诗的研究，我们还有一个副框尺牍，都是名人的信札书，他曾国藩系列、董其昌系列，他们的研究不但是书法研究，能够揭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还有18000张老照片 和27000张老照片的玻璃底片，研究起来也很吃力啊。每张照片你要科学的定名，你都要知道这是谁照的，照的是谁，什么时间照的，什么地点照的，否则你都没办法给他科学定名。比如这张照片你不能定名四个男人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些研究是大量的，是艰苦的。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古建筑修好了，环境整治了，文物修复了，文物研究了，我们就可以开放更多的区域，举办更多的展览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很受教育，就是长期人们进入故宫都会目不转睛地往前面走去看三大殿，但突然间有一天人们进来以后，很多人都往西面跑，越跑人越多，越跑越快，于是媒体就出了一个网络名词叫故宫跑。发生故宫跑，我赶快到前面看，确实很多人在跑，争先恐后的。他们跑向哪儿呢？原来他们跑向我们西边的武英殿，那里正在举办石渠宝笈特展。我到那儿刚往那儿一站，这位老先生就认出我说，你是不是院长啊？我说是啊。他说你们故宫博物院怎么搞的呀？办一个展览怎么像运动会一样，还叫我们跑啊？他说我70岁了，我最早来的，还穿一双球鞋，结果一开门第一批没跑进去。我赶快承认说，我说我们好好办运动会，连夜我们就做了20个牌子，做了1000个胸牌。第二天早晨不到7点，我们把牌子在广场上立起来了。1个小时以后，那么石渠宝笈展览运动会的开幕式就举办了。那么开幕式完了就入场式，人们带着胸牌，然后第一组入场，第二组入场，第三组入场，就再也没有发生故宫跑。后来我听说全世界的博物馆举办展览有入场式的只有故宫博物院，但是人们确实来的太多了。过去我们10米8米就叫队，这次一下几百米长，几千人在排队，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怕人们耽误时间，我们每隔几十米竖一牌子，告诉你排到这儿还需要几个小时，但人们还是坚持。上午大家情绪还比较好，互相认识认识，聊聊天，一到下午4点多以后就不行了，情绪就比较激动。我一露面就围着我说，院长今天能不能晚一点闭馆啊，我们看完了再闭馆行不行，排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当时也很激动也很感动，我就不计后果地说，我说大家放心，今天最后一个观众看完了以后我们再闭馆。结果豪言壮语说出以后，后果就很惨啊，就到后半夜了。他不是我一人加班啊，整个系统都要加班啊。晚上8点我去看观众，我说怎么样，累了吧？他们说累要坚持，但你们故宫博物院怎么没有水喝呀？因为我们晚上从来都不开放，我们赶快烧了2500杯茶给观众递上去。过了4个小时，12点我去看观众，我说怎么样，喝茶了吧？他们说喝茶了，但是饿了呀。我说那赶快拿方便面吧，我们把全院的方便面都找出来，800多盒，一个观众沏上一盒。后来我听说全世界的博物馆举办展览免费发方便面的只有故宫博物院。又过了4个小时，夜里4点多，最后一批观众可以往里面走了。2个小时以后，最后一名观众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的时候，天都快亮了。活了一阵，我们得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再也不能把90%，就是把99%的文物收藏在库房里面，再不能大部分区都不开放。人们有强烈的这种文化需求，我们应该扩大开放，所以我们加快了开放的步伐。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